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很高兴又在这个下午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温暖也特别有力量的故事，叫超级礼物。这个呢，不是一个关于继承遗产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成长、爱和人生价值的故事。
听名字好像是在讲礼物，可我猜今天说的这个礼物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吧？
对，今天要讲的是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但是呢，不是金钱，而是一个能让人改变甚至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礼物，厉害吧？
听起来很吸引人哦。我也想有一个。
哎，接着你就知道你想不想要了。
哦，真的？
对呀，这个礼物很特别。
我谨慎点。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杰森·史蒂文斯，就叫杰森啊。他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从小啊就生活在特别奢华的纽约的一个豪宅里头。
在纽约又是豪宅。
对，身边永远都不缺的就是跑车、各种名牌、开派对什么的。
可以说这不是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吗？
向往的啊，无数人就向往过这种生活，对吧？
一生的努力就为了到这儿。
哎，对，
他已经到了。
是，他生下来就有。然后他的爷爷呢叫雷德·史蒂文斯，就叫雷德哈，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所以他才有这么好的生活。那他爷爷是从德克萨斯州的这种贫穷的农场起步的，后来呢是通过石油和牛群生意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这个商业帝国。
农场少年一路奋斗成亿万富翁，他爷爷哈，那也真的是传奇啊。
传奇，
他
爷爷就是
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对，他爷爷就是很传奇的人物，对吧？但是呢，爷爷雷德这一生虽然他是奋斗成功了，事业有成，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遗憾。你想他得多忙啊。
那肯定是。
是，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
他的成功不是白白得来的。
对，他，你想他要从一个那么穷的一个人变成一个亿万富豪，所以他工作特别的忙，很少有时间能陪伴他的家人。所以呢，他给他的家人孙子们给的就是过生日过年过什么给的就是钱。在孩子们看来就是冰冷的支票，而不是温暖的拥抱。
那我觉得如果拥有了温暖支票的，他可能再看支票他不觉得是冰冷的。
对，是啊。
问题就是没有拥有这个温暖的拥抱的时候，只有支票他才会觉得冰冷。
人就是什么都想要嘛。所以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得到一张支票，我会觉得那很暖呢。
是啊，对啊。但是他从小到大一直他都不缺钱的话，他对钱的感觉就不一样。
真的是冰冷。
对，所以呢怎么说好呢？就是
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嘛，都面对这样的难题，就是你给家人最好的物质条件，却没有能够呀给他这种陪伴，
就是什么都不能兼得。你有了这个就可能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对吧？所以呢，作为孙子的杰森呢，对这个爷爷呢不仅不亲，给了那么多钱，对吧，也没落个好，甚至呢还有一层怨恨。因为杰森的爸爸早年呢就是在为他爷爷工作的时候意外去世的，所以杰森呢就一直把这个责任归咎给爷爷，他觉得他这个爷爷就知道赚钱，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家。
这个解读其实有可能是偏激的，但是从孩子的角度，这就是他的一个感受。所以在他心里，爷爷可能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辈。
没错。后来呢他爷爷就去世了。他们全家在这个聚集在这个波士顿的这个高端的律师事务所的时候，都在等这个遗产宣读等着。对，等着分钱呢。那个气氛表面上是庄严肃穆的，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掩饰的就是内心的期待和那个贪婪。
这没法避免哈，真的是这种，毕竟是亿万富豪留下的遗产。
对，然后那个律师呢，汉密尔顿，他呢就和他的助手黑斯廷斯小姐开始宣读这个遗嘱。大儿子呢得到了房地产帝国，女儿呢分到了私人岛屿和艺术收藏，其他的那些亲戚啊都各自拿到了数千万美元和股份。大家听完以后都很开心呢，对吧？满脸都是笑容啊，互相恭维，对吧？都是有钱人了。
对呀，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对，但是轮到这个杰森的时候，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汉密尔顿呢就递给了他的就是一样东西。不是支票，也不是股份，是一个老旧的 VHS 的录影带和一台投影仪。
这要干什么呢？
对，杰森当场就愣住了，
嗯，
然后他脸色，你想，他就铁青这个脸，冷笑说：“这就是爷爷留给我的吗？到死他还在耍我吗？”
啊、哦，他真是还是怨恨蛮重的啊。
对，他差点就把这个录影带直接摔在地上。
那换很多年轻人可能真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嘛，
接受不了。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汉密尔顿先生就平静而坚定地告诉他说：“雷德先生留给你的遗产超过了10亿美元，但是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录影带里的12项任务，也就是12件礼物。你想要吗？12件啊、
哦嗯！
刚才小芳说想要哈、
啊
哦，要这个礼物对吧？
我保留一下。
对，如果你中途放弃了，或者任何一项失败了，所有的财产，他的爷爷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而杰森呢，就是一无所有。”
哦，原来真正的遗产还没开始，
哎，对，
但是毕竟还是有了，在那里放着哈，就是有可能会失去哈。
对、
嗯、
就是你想肯定不容易嘛，12项任务，你想一想，那个杰森他没有选择，他只能满肚子怨气回到家，然后按下了这个播放键，这个屏幕亮起来之后啊，就出现了爷爷雷德那张苍老但是却充满力量的脸。
嗯，
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了，声音里头是温和的，但是呢带着这个老人家一生的智慧。
哇，是
他就跟杰森说、
嗯、
杰森，我知道你恨我。
哦，真的哈。
对，你觉得我只给你钱，从来都没有给过你爱。你看爷爷是非常清楚的。
嗯，
他说你父亲的离开，你也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不会直接给你一分钱。我要送给你12件真正的礼物。
哦，
第一件礼物，如果你想要，明天早上你就飞去德克萨斯州我老朋友的农场，那里头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他的爷爷说：“孩子，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
哇，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
嗯
嗯，怎么讲？
就是为了那笔巨额的遗产
啊、
嗯，杰森呢，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吧？
嗯，
他就
只能同意啊，
他只能同意。
看看这真实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对，他爷爷讲话多奇怪。
对啊，难道我原来生活在假的世界里了吗？
啊、对
是吧？
他就觉得他爷爷就耍他，就一点好印象都没有，你知道吗？
怎么做都是错。
对，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穿着不合时宜的去农场啊，穿着奢侈的那种休闲西装，
哦、
穿西装，
嗯，
锃亮的皮鞋，
哎呀，
登上了飞往德克萨斯的飞机。
这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人了，要去农场了。
是，哎，接下来好日子就快开始了。你看，到了农场以后，迎接他的是他爷爷的老朋友农场主格斯。这个格斯是一位年近70、身体特别硬朗、说话特别直率的老牛仔。你想想，他是他爷爷的朋友吗、
嗯、老牛仔，哇，
对，快70岁了，
得劲
呢。对，格斯二话不说就扔给他一把生锈的大剪刀。
哇，还得是生锈的。
对，一听啊，这个就非常有戏哈、啊，一把生锈的大剪刀、
嗯、
一双手套和工具箱，然后冷冷的就说，跟他说啊，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把冬牧场里几英里长的木栅栏全部修好。几英里啊，几英里长的木栅栏全部修好，坏掉的木板呢全部换新，歪斜的要扶正拉直，铁丝也要重新拉紧，而且呢一个月内完成，要是没做完呢，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不准离开农场半步。
我的天哪，这对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这富二代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
杰森简直就崩溃了，你知道吗？
立刻
他立刻就抗议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爷爷是雷德史蒂文斯啊，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干过这种活儿。
嗯，结果呢，好使吗？
格斯就是笑了笑、
嗯、
他说在这里你只是一个需要学习劳动的人。
哦，他爷爷让他学习劳动。嗯，
雷德当年也是这样从农场走出去的
啊、
哦、他希望你也能尝尝那种滋味。
哎，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孙子哈，嫌他爷爷他有仇恨嘛，怨恨。
对，
那其实你看他不想干这个活的时候，他会把他爷爷这个牌，
哎，你看
你，对，那你
是吧
是吧，
哎，把
知道我是谁吗？
是，
对呀、啊、是自己什么都不是嘛，我只是说我的爷爷是谁，所以一句话就把杰森的这个身份的光环就都拿掉了，你只是一个需要学习劳动的人。
对、嗯、你想老朋友了，
跟爷爷没关系了，
他爷爷的朋友太知道他爷爷想干啥了。
对的，
就像咱俩现在这样、
嗯、
一个眼神你就知道啥意思、
哎、
对,
来了，对
吧。杰森一来他就做好准备了、
嗯、
所以接下来这个日子啊，对杰森来讲简直就是炼狱啊。第一天是烈日当头啊，他笨拙的剪着铁丝，没多久他的手掌就磨出了大片的血泡，那个血啊就顺着他的那个手滴到了肾间，
他不是
可以说是
对，他不是戴手套了吗？也不成是吧？
也不行。
对，不干活的人他戴手套更不会干了，八成刚开始连手套都没戴。
我觉得他这个反正就是遭罪遭罪来了，他真的就是磨出血了，而且那个血是渗进那个手套泥土里头
的。是
的，他的名牌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汗水。
不错了。
然后呢，他呢是一边干活一边大声的咒骂他的爷爷，觉得他爷爷这就是故意折磨自己。
哎呀，以前可能连工具都没碰过哟。
对，等到晚上回到简陋的工人宿舍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盯着那个天花板，第一次感受到的是身体的那种疼痛和内心他感觉空虚，你知道吗？
他没有了他原来的那些玩的东西，他觉得空虚。
对，第二天他差点就中暑晕倒了。然后格斯呢就递给他一瓶水和一块三明治，然后淡淡的跟他说，继续干孩子，抱怨啊解决不了问题。
嗯，有道理。嗯，
很现实，很实在，实在人嘛，你想想。然后这个日子就一天天过去了。杰森呢，适者生存呢，我觉得他毕竟还有个那么伟大的爷爷，他就慢慢的适应了节奏，学会了如何正确的打桩，学会了拉铁丝儿，学会了固定木板，双手从满手的血泡慢慢的变成了厚厚的茧。
哇，
他的肩膀呢被晒得脱皮了，衣服上呢永远都带着泥土和汗渍的味道。
哎呀，听着都觉得很辛苦。
哎，
不过为他的坚持还蛮欣慰的。
是，
嗯，
这一个月啊下来了之后呢，这他就再也不是那个娇生惯养的少爷了，而是学会了在日出前起床，在星光下收工。
哎，
这个时候其实格斯他也会和杰森去聊天，他就会讲起雷德年轻的时候，就是他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靠着双手打拼然后最后成功的，就是他爷爷的一些故事。那他这些对话其实就像种子一样，就悄悄地种进了杰森的心里。
对，有时候改变一个人呢，他可能不是一瞬间哈，需要有一些时间慢慢的让他发生改变，因为有些想法他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对，
所以要给孩子一个过程。到这里我真的很想给这个杰森点个赞。
哎，不着急不着急。一个月以后啊，杰森呢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当他再一次播放录像带的时候，那个爷爷啊就在视频里微笑着说孩子，当你看到这段的时候，你的手应该已经长满老茧了吧。哎呀，这爷爷太厉害了是吧。这个呢就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叫做什么呢？劳动的尊严。
哦，这个礼物是这样子的。
对，说你以前想要什么都有，但是从来都不知道亲手创造东西，流汗工作后的那种满足感你是没有体验过的，现在你懂了吗？
嗯，我觉得杰森肯定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我觉得你懂了。
哈哈，杰森肯定也懂了。
是的，杰森呢低头就看着自己那个粗糙的双手，他哭了，
哦，
眼睛湿润了，
哦，
他第一次啊就是沉默，没有咒骂他爷爷，没有顶嘴，
哦，
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嗯，
他在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之后啊，他的爷爷的考验就继续了。接下来他要被要求什么呢？体验没有钱的日子。他的信用额度被冻结了，豪宅和跑车被没收了，银行卡，啊，也被停用了。
哇，直接就从这种富豪生活跌回了一无所有啊。
对，他怎么办呢？被迫在街头流浪。
天哪，
体验饥饿和无助。哎，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哈，曾经围在他身边那些朋友因为他没有钱的都纷纷离开了，
啊，
留下来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还愿意继续陪伴他。这个时候他是第一次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人情冷暖。
嗯，
后来呢他又被安排去社区大学旁听基础课程，学习知识真正的力量，就他去学习了。
嗯，
然后又去贫民窟做义工，帮助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杰森的那个傲慢和轻浮慢慢的就被磨去了，
嗯，
就是他整个人开始变化，就是整个他的那个眼神就开始有了深度和温度了。
哦，
就是他开始思考了，原来生活不只是派对和跑车，还有更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嗯，其实这时候的杰森已经和故事刚开始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了。
对，没错，就是几个月之后，他爷爷又在录影带里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任务，
哎，我
很好奇，让他去，嗯，对，让他去圣玛利亚儿童医院，说那里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他去陪伴他，帮助他完成一个心愿。这个呢，将是其中一份非常重要的礼物。
哎， 看来接下来会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
没错，杰森就来到了医院，在一间特别明亮的儿童病房里，他遇到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大家都叫她艾米。她呢，因为白血病接受化疗，就是剃了个光头，然后呢，她戴着一个彩色的帽子。就是你像一般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又生了病，对吧？有头发有光，又是个小女孩，8岁也知道爱美了。但是呢，艾米呢依然是笑得很开心，而且笑起来啊特别可爱，那个眼睛弯弯的，就像两弯月牙。这个小女孩特别的活泼又聪明，而且很坚强。杰森去看到她，看她的时候，她正在用那个彩色的画笔认真的在画画。这个杰森就走过去轻声问他说，你在画什么呀小朋友？艾米抬起头来，他那个眼睛亮晶晶的，他就跟杰森说，说我在画我的梦想，我想去真正的大草原骑一次真正的马，看看奔跑的就是那个大草原，就是骑在马上看着 大草原，看看那些穿牛仔的人，还有广阔的天空。他说妈妈说等我病好了就带我去，可是那个医生的叔叔说可能来不及了。
哦，哇，听到这里还蛮酸酸的。
是，他的声音呢虽然很轻，但是呢却充满了希望，不像猫卡夫叔的啊这么铿锵有力的。那个小女孩她生病了很久了嘛，她讲话的时候声音是很轻柔的。然后这个艾米呢，她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妈妈，这个妈妈为了给这个女儿治病啊，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现在每天要打3份工。但是呢即使是这么累这么辛苦，她的妈妈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哦哟，
杰森就看着艾米那个苍白的小脸，再看着那个画纸上那片金黄色的 草原和那个奔腾的骏马，杰森就觉得他自己就是被深深的心里的某个柔软的地方被深深的打动了。他就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他也曾经特别渴望父亲的陪伴，但是往往只能收到一张张支票。
是啊，
而眼前这个小女孩连多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成了一种奢望。
哎呀，那一刻我想杰森可能终于珍惜吧，理解了就是这个珍惜这个概念，会不会？
对，就是在那一刻杰森的内心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他就蹲下来握着艾米的小手，温柔地说，我叫杰森，我答应你，我会想办法带你去大草原看真正的马。
哎呦，
这个艾米就开心地笑了，就是那个笑容就像阳光一样，就是温暖了整个病房。就是这个故事当中这一块我觉得就特别打动我。
对，我听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已经被这个小女孩打动了。
对，
那种纯纯的那种像阳光一样的笑脸。
是，我们的故事呢也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最动人的部分了。因为接下来呢，杰森呢将用自己刚刚学会的劳动技能和双手努力地为艾米实现那个看似简单却无比珍贵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啊，杰森就经历了更多的考验，他学会了给予感恩和爱，而且呢他也将面对生命中最残酷也是最动人的离别。
嘿、hey, 那么最感人的地方我们稍作休息回来继续。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继续回到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超级故事。
那在这里我们也插入一下，就是这个故事您的感受是什么，非常欢迎和我们互动哈。您可以给9619961我们的短号码发短信，告诉我们这时候您的心情。
对，就是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的话，您就给我们961发短信打一个喜欢，我们期待您的留言。那摩卡呢继续讲啊，刚才我们就讲到杰森在医院遇到了8岁的小女孩艾米，并且答应她呢要带她去大草原看真正的马。
一个看来很简单的愿望，但是对一个身患重病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梦想吧。
是的，杰森离开这个医院之后啊，心里就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再一次播放了爷爷的录影带。屏幕里的那个爷爷雷德温和却坚定地说，帮助别人完成一个心愿，这不仅仅是任务，更是让你学会给予，就是给予的礼物。
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改变他了。
对，杰森终于明白，这一次他不能再依靠遗产了，也不能再依靠金钱了，因为信用卡被冻结了，奢侈品被收回了。
你是说在他没钱的情况下来帮孩子实现、
那当然了，他几乎就是一无所有、但是他就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完成这个承诺。他立刻就买了最便宜的机票，再一次飞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农场。
哦，回到那个改变他的地方。
哎，对的，
嗯，借钱去了。
农场主格森看到风尘仆仆的杰森，微微一笑说，小子，你又回来了，这次不是为了栅栏，而是为了别的事儿吧。
嗯，
你看看老朋友，他爷爷老朋友也懂的，
很了解。
杰森呢是第一次非常诚恳地请求他，甚至跪下来说，我需要赚钱，带一个小女孩去实现她的梦想，她只有八岁，却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我想让她看看真正的大草原，骑上真正的马。
嗯，这一刻他已经和当时第一次来农场的那个杰森已经完全不一样。
这个格斯沉默了一会儿，就是沉默了，他没有马上答应，知道吗？
嗯，
他这个沉默一下，我觉得就是杰森对给他的这个触动，就是格斯，我觉得他也受触动的。
嗯，
然后他就拍拍杰森的肩膀说，好吧，孩子，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起干活，放牛，修木栅栏，清理马厩，什么活都干，报酬不多，但是呢够你买机票和安排一切了。
嗯，没有特殊待遇，一切从最基础开始。
对，接下来的日子杰森就真正进入了拼命工作的状态，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和格斯一起赶牛群，在尘土飞扬的牧场奔波，他挥汗如雨地修补这个栅栏，手上的老茧是越来越厚，然后他学习如何照顾马匹，刷毛，喂食，甚至在暴风雨里头抢救受伤的小牛。
嗯，这已经不是体验生活了，是真正的劳动了。
是的，
嗯，
而格斯在教他的同时呢，还是在不断地提起他爷爷雷德的过去。那个雷德年轻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农场起步，一步一步靠着双手建立起亿万帝国。这些故事啊，就让杰森开始真正理解他爷爷为什么那么严厉了。然后他不再抱怨，而是每一次流汗都当成兑现他承诺的这个机会了。
嗯，所以心态的变化可能比任何技能都重要。
就这样，几个星期以后，杰森就终于攒够了钱，他立刻就买了机票，并且联系艾米的妈妈。
嗯，终于要实现这个约定了。
艾米来到这个德克萨斯农场的那一天，阳光特别的明媚，他还是戴着他那个彩色的帽子，他瘦弱的小身子呢就靠在他妈妈的身上，但是他眼睛里依然是亮闪闪的，小孩子有他的梦想。杰森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的这个马背，然后牵着这个缰绳，就带着他在这个金黄色的草原上慢慢地前行。
嗯，很美。
对，然后艾米特别的开心，说开心呢，他就跟这个杰森说，他说，杰森哥哥，这就是我画的草原吗？哎呀，这个马好温暖啊，因为他骑在这个马背上嘛。
哦，
所以就是杰森就是在那一刻看着那个小女孩，看着艾米在马背上张开双臂，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一样，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给予的快乐。他给予艾米的这种他付出的时候，就远远超过了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一刻杰森真的被感动到了，他的眼睛就湿润了。然后格斯呢还特意安排了一场简单的野餐，就是格斯也在帮着杰森嘛，他们在草原上铺开了毯子，艾米吃着烤肉讲着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就是艾米很开心啊，他说自己最喜欢画画了，因为画里头可以去任何地方。他还轻轻地对杰森说你应该多陪陪我妈妈，她一个人好辛苦的。
哇，这个小孩子这么懂事。
是，然后杰森和艾米的妈妈呢就在夕阳下聊天，而杰森呢也是第一次敞开的心扉，讲述了他自己童年的时候因为缺乏父爱的那种痛苦，以及爷爷用这种方式改变他的过程。
嗯，他也在疗愈自己。
是的，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杰森和艾米的妈妈之间也开始产生一种微妙而且安静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嗯，但是呢就是什么事儿啊，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个转折。
哎，
我们这个故事就开始转折了。几天之后艾米的病情就突然恶化了，她开始高烧，呼吸困难，最后就被送到了医院。
嗯，
杰森呢就守在这个病床前，整夜都不敢合眼，他握着艾米那个冰冷的小手，就轻声着讲着大草原的故事，给艾米讲牛仔，讲马群。艾米呢虽然非常虚弱，但是他依然微笑，他说，杰森哥哥，你不要难过，我已经去过大草原了，我很开心，我不害怕，是因为我有你和妈妈。
哦，
然后在艾米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杰森在农场安排了一场延迟的圣诞聚会，因为不是圣诞节，但是他们还是装饰了树，准备了礼物。艾米躺在病床上，就是她一直都是笑着，这个小女孩就一直笑着呢。她笑着拆开杰森送给她的这个小马的模型，轻声地说，谢谢你把我变成了公主。
哇， 其实他已经在道别了。
是的，这个时候的杰森呢就强忍着眼泪啊，他说，艾米，是你教会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礼物。
嗯，这句话已经不是孩子跟成人的对话了，而是两个生命之间的交流。
对，不久之后艾米就彻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葬礼上，杰森呢哭的就像个孩子一样，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这种脆弱，他也真正的明白，在这个金钱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更重要的就是爱、陪伴和感恩。
嗯，成长往往是在失去中发生的、哦、
是，爷爷他就是爷爷在录影带，就是杰森又去看了嘛，那个雷德就跟他说，说孩子，学会给予和失去是成长中最重要的礼物、
哦、
现在你开始真正懂得爱了吗？
哦，他原来是要让杰森明白这个。
是，杰森呢站在艾米的墓前轻轻地说，说艾米，谢谢你，你用短暂的生命点亮了我的世界。他决定就是继续完成剩下的考验，就是经历着艾米这件事情、
嗯、
而这个时候
他这时候对未来下一步已经有期待了，而不是刚开始的被迫感。
是，而且他现在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遗产，
对的，
他真的就是想成为更好的人、
嗯、
为了对得起艾米，也为了对得起爷爷。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故事才真正的就是你看到杰森他好的那一面，就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将用全部的遗产在德克萨斯靠近农场的地方建立一所儿童医院，这个名字就叫艾米之家。
哇，很感人。
嗯，在艾米的这故事之后，杰森的生命已经彻底改变了，但他的成长还没有结束，因为最后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他。
嗯，没关系啊，听到这的话呢还很想继续。
嗯，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故事的话呢，就给我们9161平台发短信发喜欢啊。
嗯，
艾米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呢，杰森呢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用全部的遗产建立这个儿童医院。那他从一个挥霍的富二代到一个愿意为别人付出，这个变化就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呢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艾米离开之后呢，杰森的心情久久的无法平静，他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再次播放爷爷雷德的录影带。爷爷的声音比之前更加虚弱了，但是依然很温和。他说，孩子，失去是人生最痛苦的礼物，但是他能教会你珍惜。接下来呢，你还有几件礼物需要完成，学会感恩，学会梦想，学会家庭的意义，学会真正的快乐，以及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财富。
嗯，这已经不只是任务了，而是一种人生的重建呢。
对，
在这里其实我也在想，哎，这些礼物我有没有拥有呢？
真的是。接下来几个月呢，杰森就继续完成他剩下的考验，他被要求回到自己的大家庭，修复多年来的裂痕。他主动去找那些曾经因为遗产而争吵的亲属，然后呢真诚的道歉，并且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
哎，从对抗变成理解了哈。
对，你就
这一步其实也很不容易。
是，
嗯，
你想解决家庭矛盾，
对，长久的遗留
不
太容易。
然后杰森开始学会倾听了，而且呢他不是用钱去解决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呢他被安排去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很有意思，不是买跑车，也不是什么奢华旅游，他就是让他去登山或者去海边看日出，感受自然的平静和力量。我就觉得他这个爷爷真的就是特别有思想，
智慧了。
对，
嗯，
在这些过程中，杰森干啥呢？他开始写日记了。
哇，
他把自己的变化都记录下来，
聪明，
一点一点，他变得更安静、更真实了。
其实他写日记的这个过程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就从感性到理性的一个升华过程，
就是从外在的世界走向内在的世界的这个过程。其中最触动人心的就是家庭这一项礼物。爷爷安排他参加一个单亲家庭的互助活动，在那里呀，杰森遇到了很多像艾米妈妈一样辛苦的家长。所以杰森呢，不只是提供金钱和帮助了，这个时候的杰森会陪孩子们画画、踢球，给孩子们讲故事。
嗯，
因为对他来讲，陪伴比捐赠更重要。
对，
他就需要这种的。杰森就开始明白了，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里的数字，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
这一点其实很多人一生都在学习。
对，在一次特殊的任务当中，杰森被要求在没有金钱支持的情况下组织一场慈善活动。他用自己学到的劳动的能力和人脉召集志愿者，在社区举办义卖和故事分享会。
哎呀，完全靠自己啊创造的事情。 OK，
对，在活动上他第一次公开讲述了自己和艾米的故事，很多人都被感动得落泪啊，有很多陌生人就开始愿意加入和支持了。
哎， 给予的这个循环就开始了。
是的，当你真心去付出的时候，世界就会开始回应你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年的期限即将到来了，杰森再次回到这个律师事务所，坐在那台熟悉的投影仪前，
最后一段录像带要播放了。
是的，屏幕亮起来，爷爷雷德最后一次出现，这一次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但是呢，他的眼神依然充满着慈爱。他说，杰森，你看这个时候他叫他名字了，杰森，我的孩子，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十二件礼物了。我知道这一年你吃了很多苦，也失去了很多，但是你也得到了更多。你学会了劳动的尊严，学习的快乐，给予的幸福，失去的疼痛，家庭的温暖，梦想的力量。
嗯，每一句都是人生啊。
对，爷爷继续说，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的把我的全部的财产交给你了。
哇，全部哦。
对，这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孙子，而是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哇，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智慧的，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孙子，而是你已经变成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而且这种变化还是在爷爷的这个双手下打造出来的。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跟杰森一样泪流满面
啊。
杰森跪在地上对着屏幕轻声地说，爷爷，谢谢您。
嗯，
您用这一年的时间，用十二件看似普通的礼物救赎了我。
哎呀，真正的遗产，就是这一年的这个人生。我觉得
你想啊，杰森一开始对他爷爷充满了怨恨，而现在这个孩子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
可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走过这个过程。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觉得这杰森是很不错的。
他爷爷非常清楚自己的孙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错，
所以他才会把这个遗产交给他这个孙子嘛，对吧？所以呢，这个遗产交接完后，杰森就做了一个彻底改变人生的决定。他没有去买豪车，也不去开这个派对
庆祝的派对哈。
对，所以呢，他就把一切他全部的这个亿万家财，不就是建立了那个儿童医院嘛？叫做艾米之家，就是一切都回到了爱的开始的地方。然后医院开业的那一天，在宽敞明亮的大堂的中央就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就是艾米坐在德克萨斯草原的马背上，迎着阳光大笑，他眼睛弯得像月牙，笑容灿烂的就像一个天使。
哇，是我没有想到是用这个艾米的照片，我还以为是用他爷爷的啊。
对，而且杰森站在这个照片前，他就抚摸着照片上艾米的笑脸，轻声地说，艾米，爷爷，我现在终于懂了，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给予了多少。谢谢你们改变了我。
哦，我好像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这句话啊，最终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给予了多少。这个道理就是你怎么让一个人懂，是要有个过程，
对，
而不是说教啊。
而且这种过程是真的，他真的去付出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付出了很多。你想，杰森就是置死地而后生啊，没有人就是就像你前面讲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过这一切的。他是那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富二代富三代，是吧？而且从那之后，杰森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这个艾米之家，他亲自参与医院的建设，经常去看望孩子们，陪他们画画，讲故事给他们听。
对呀，这已经不再是那个活在金钱世界的杰森了。
更让人感动的就是，他和艾米的妈妈也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一起守护着这份来自艾米的爱和希望。
啊，蛮好的结局。
对，然后杰森终于变成一个懂得爱、懂得付出、懂得珍惜的这种普通人了。那不再是被金钱困住的这个富二代，这就是超级礼物故事的全部。但是呢，还没有完。这个故事想说的应该除了就是前面讲到的，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从来就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爱、成长、感恩和陪伴，对吧？但是不仅仅是这些，就是在这个节目最后呢，摩卡呢想把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很特别。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改编自2006年上映的美国的温情励志电影《超级礼物》。
就是它是有真实出处的。
对，它是来源于美国的作家吉姆·斯托维尔2001年的同名小说。这个作者非常的特别，他特别之处就是他是一位盲人。虽然他失去了视力，但是他曾经是一个奥运的举重运动员，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励志演说家。 所以他说的看不见的礼物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的人生体验。而这个电影中艾米这个角色是由童星艾比·贝斯林饰演的，他曾经演过那个《小太阳的愿望》，就是他的那个表演特别的感染，就是感染人。这个小女孩的形象真的是他塑造
很对，让人很难忘的。
对，这个爷爷雷德呢，是由好莱坞的老戏骨詹姆斯·加纳饰演的，这个是他晚年重要的作品之一。他的那种演技就是非常的克制，而且又特别深沉。就是表演他饰演这个角色，
就是满满的爱你却要克制在一个里头，哇，那也是对这种是反差有难度。
所以他这个故事打动我的，他不光是剧情，还有他就是真实的这个再现重现的这个表现力。而且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但是他的灵感是来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因为是很多富豪家庭和做慈善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些经历，他们就想是通过这个故事去提醒当下的这些人，说如果只留下财富而没有留下价值观，那么这个财富本身可能会变成负担。
所以如果留下的是爱和成长的话，那不就是永远的礼物了吗？
对，所以呢，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这个故事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哈，猫卡在描述的时候触动到您了，也希望您把它分享出去。
当然了，我们分享的呢也就是别人生命中的一份礼物咯。
对，也祝愿我们正在收听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啊，成为别人的超级礼物
啊。这个名字也很好，超级礼物。
对，
我在想哈，我们可以细数一数这些礼物当中我们拥有了哪些。
是，
然后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先生啊、太太呀、或者自己的小朋友啊。
是，
你发现哎，他好像不太懂得什么什么，比如说感恩。现在孩子比较难。
是，
那这天这个故事我今天学习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愿意告诉一个孩子的道理哈，但你发现你让他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你用嘴去告诉他，
对，
你怎么能够陪着他，或者说你有一些设计，就像这个老人家他不能陪着他，但他留下了这个过程让孩子去完成，就只要孩子能走这个过程，最终他就会长出这个礼物的这个来。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长辈要用心，我觉得这个爷爷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孙子，他那么了解他的孙子，你想想他所有的这些设计，他爷爷能够想出来这个超级礼物，我觉得这个爷爷对这个孙子得有多爱呀、而且他的孙子每天对他那么大的怨恨，然后就是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爷爷能够知道他的孙子是那么一个美誉，去塑造他。
对
啊，
所以我就想呢，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故事我们能做什么，一个是把这故事分享，二的话呢可以捋捋自己和这个家人，我们也成为这个爷爷啊，就是可能不能做的那么大那么成功，但是一个小事情的话呢还是可以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都有的智慧。
我觉得我们随时都可以成为杰森，去陪小朋友聊聊天，去做一个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随时都能做到的
啊，就是当爷爷，
对，
这个角色我们要去学习。
是，
那也希望您把您在故事中的一些感受也把它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广播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记得给我们961961留言啊，说您喜不喜欢这个故事。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再见。